弟兄姐妹，祝你平安。
平安，是的。
我们再次来做一个简短的祷告啊。我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谢谢你，谢谢你今天带领我们诗歌与敬拜祷告守望在你的面前，是吧？你知道我们的需要，也知道我们在你面前的不够，是吧？你也借着是吧每天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一同学习你的话语，能够更加坚固我们的信心，让我们要学校今天的耶和耶大，或者这样子的勇敢能够重新恢复敬拜你的这样的一个事工，是吧？我们在一切所做的，我们都是要为了恢复与你的关系，是吧？求你亲自祝福我们今天的事工，也祝福我们接下来的学习，是吧？求你圣灵在中间来运行，也祝福我们每一位肢体，无论是在平台上，我们在实地之中，主，我们都看到你的荣耀，也看到你大能的圣手在中间的作为，因为我们真的离复兴不远了，主啊，只要恢复与你的工作，我们的复兴这个就是因着我们敬畏你敬拜你，要恢复与你的关系，我们相信一定会带来大复兴。愿你亲自祝福我们今天的主啊，真的学习你话语之中的话，能够带领给我们的坚固，给我们的主啊安慰。谢谢你，赞美你，我们把接下来的时间恭敬仰望在你的手中，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平安与我们每个人同在。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好，弟兄姐妹，祝你平安。我们今天所学习的圣经三章一节这个是历代记下23章跟哥林多后书第10章这个小轮呢是箴言20章跟启示录9章的这个14节。我们从这三章圣经里面来看，首先来看这个大轮的总题是奉荣尊主化形，夺毁人心要归神。一兵呢是灭敌，一兵呢是临战。我们从这两边的经文里面来看到，从我们这边看到，从这个历代记里面，它是讲到什么呢？这章的圣经主要是讲亚塔利亚篡位篡位，全国呢整个呢是陷入了这样的一个黑暗的权势里面，甚至我们看到当时圣殿的荒凉，整个敬拜呢都被破坏掉都被破坏掉，但神呢却在中间预备了祭司耶和耶大。我们知道神他的工作是真的是超过我们所想所求，虽然我们好像看到是一个这样一片的黑暗，但我们相信神的时候一到就会工作，所以他就在中间预备了耶和耶大。我们在这个耶和耶大神预备起来，还不但是也当当约和约大，还有他的妻子，就是这个亚塔利亚的那个女儿，你看他的女儿名叫这个约示巴，甚至同他的丈夫一同把这个王子这被杀的王子中的这个王子约阿斯他偷出来，是吧？所以我们这里看到约和约大他与他的妻子真的是一个敬畏神、勇敢行事的人，所以在整个圣殿中呢，他就保护了这个幼王约阿斯。然后在中间，我们看到整章在圣经里面所讲的是恢复合法的一个王权与敬拜的一个秩序，所以他带领百姓要除尽一切的偶像，重新立约要归主，使整个全国能够重新归回与神在同在之中，所以这不是政治的变动，而是派来属灵的一个复兴。所以我也相信我们神的家也将会带来一次的复兴，所以这也是让神重新能够作王。我们要让神登上我们心里的宝座，让他来作王，让敬拜重新回到以神为中心的这样的去做。所以在这章圣经里面，当黑暗权势、信仰冷淡的时候， 我们作为基督徒怎么样，要勇敢的要遵行主的话，要守住圣灵的敬拜，要清除一切的偶像，这样子的话神就会降临在我们的中间，平安就会降在我们的中间，复兴就降在我们的中间，他的同在也会降临在我们的中间，再次会临到。那么我们看到哥林多后书第十章那边，那边是讲到什么呢？是关乎到保罗要面对一切假使徒的挑衅，没有他没有凭外貌口才去争胜，而是持坚持基督的温柔和那种刚强，运用属灵的兵器去攻破一切的惊雷，所以是整个人心都要归主。他指出使徒的权柄是为了什么呀？是为了造就人，不是去拆毁的，不是做拆毁的工作，而是为了造就。所以尽力并强调在侍奉要在神量给的一个界限内，我们要怎么样，要忠心要劳苦。所以最后他提醒，当夸口的是要指着主去夸口，得称许的要是以神所认可的。所以那一章也对我们的教导，灵杖是要用神的兵器，权柄是用来造就的，服事是要守住这个神的工作，只是为了归荣耀于神。所以我们接下来看这个历代记下第23章，我们从一节到三节这段我们来读。这里说，第七年耶和耶大奋勇自强，将法夫长耶鲁汉的儿子亚撒利亚、约哈拿的儿子以实玛利、俄贝德的儿子亚撒利亚、亚大雅的儿子马西亚、细基利的儿子伊利沙法招来，与他们立约。他们走遍犹大，从犹大各城里招聚利未人和以色列的众族长到耶路撒冷来，会众在神殿里面与王立约。耶和耶大呢对他们说，看啊，王的儿子必当作王，正如耶和华指着大卫子孙所应许的话。你看耶和耶大他在这个中间是怎么样，他真的，我们从这段经文从一到三节里面看到，耶和耶大是奋勇起来，是要立，是大卫的这个子孙要做王，是大卫的子孙要做王。这个是什么？这里他就说的是正如耶和华指着大卫子孙所应许的话，他的这方面让我们看到，他就抓住了神的应许，抓住了神让大卫的子孙要做王，所以他是照着当时耶和华借大卫所说的话，能够在中间的一个成就。所以我们看到他整个的这个背景是讲的什么呢？当亚他利亚篡位，他要杀进王室里面的这些王子的时候，这个黑暗似乎好像笼罩了整个犹大全地。我们看到祭司耶和耶大他不是沉醉在这样的危机里面，在那里懈怠，在那里忧叹，在那里怎么办啊，我们要怎么办啊，他而是在中间做什么事情啊？他真的是值得我们学习效法的榜样，默默的去保存了大卫的后裔约阿斯与他妻子。在这六年之后他才奋勇的起来，因为当这个孩子，因为孩子给他救出来的时候还是个婴孩，在等六年之后，这个孩子已经成长了到六岁的年龄，他就怎么样，就奋勇的起来，要招聚聚集百夫长立位人和族长，在圣殿中要重新去立这个约。因为他这样子做而是要恢复与神的关系，他不是以个人的权力权谋去复这个国，而是要以神的话语为根基的来恢复神所立的这个秩序。我们看到这样子不是一场一个政治的改革哦，而是一场属灵复兴的开始。所以我也相信，无论我们神家或者我们教会，如果你以神话语为根基的话，那你就不一样的带来属灵的一个复兴。所以圣经再次要成为一个核心的一个敬拜的中心，圣约就是再次被提起来。所以他们不是立神经的契约，而是要与神怎么样重新立这个圣约。 是一切回到耶和华借大卫所说的话中里面来。你看到耶和华提到，正如耶和华指着大卫子孙所应许的话，所以要回到神的话语里面来。所以我们在服事的工作之中，我们要回到神的话语里面，而不是要人的话，不是人的话。所以在这段经文里面，就是揭示了属灵的复兴起点是什么，就是要重新立约，就是要重新立约。约是代表什么呢？约就是代表着顺服，约就代表着信靠，约就代表着你的委身。我们对神的工作，我们是否有委身？我们有时候碰到困难，我们就会打退堂鼓，我们不会去委身，是不是啊？有时候我们不顺服，我那天也讲到，我们成为我为什么我会讲到这个火烧的石头，虽然被人瞧不起，当时的情况是因着我不顺服的原因，所以我是带来这样的一个管教。所以我们如果要不顺服，我们怎么能够信靠他？我们怎么能够委身在他的工作里？所以我们今天虽然你被剥夺，你虽然被人瞧不起，被人所藐视，被人所欺诈，但是我们要重新得力。主啊，你让我跟你要重新立约。所以我们要顺服在神的里面。这里耶和华的他深知，若没有回到神的约中，犹大再强盛也会在此败亡，也会再次败亡。因为没有神话语为你的根基，没有以神话语为中心的话，没有以敬拜为中心的话，那么我们都是空谈，都是像空气打拳，是不是啊？带来还是会败亡的，因为你没有神话语成为你的力量，是吧？所以立约的核心不是重立一个王，而是要重新认识神的主权。可是当我们要重新去认识神的主权，正因为这样子，我们怎么样真正的一个治理不是让王坐上，而是在神的约中，而是在神的约中。所以我们要让神坐在我们心灵的宝座上面。所以今天我们在整个的一个这个时代里面，我们也看到在这个黑暗这样的一个遮蔽之下，在这样的环境里面，我们唯有跟神的关系重新的能够恢复顺服和信心的话，那么就是我们的生命再次会被点燃。所以神的百姓若不重新回到与神立约的这个关系之中，你就是再大的工程，就算最大的事工这么雄伟，你安排的你的目标、你的方向、你的策略做得再好，也不过是个外壳，对吧？现在我们比如说我们读神学也一样，如果你我那天跟有个姊妹，她那个姊妹问我，她说你怎么读神学，我说如果我们没有根基，把神话语真的根基打好，你去读的话，有可能你会变成一种知识性的。所以为什么宋神也不是说读神学他都死掉了？为什么？如果我们有以圣经为根本为根基的话，那你去读的话就不一样，你就不会一样。所以我们今天在神的面前要以神话语为根基的去工作去安排，就不会成为一个外壳。所以我们要真正的这个立约有意味着上进是什么事啊？我刚才说了，你要对真理要绝对的顺服，就是以神话语为生命的一个准则，这是一个第一件。第二件事情就是对使命的一个持续的委身，即使时代很冷淡，我们仍然要不要退缩。虽然命令呢是一个何等大的一个工程，面对很大的一个难处，但是我们不要退缩，是吧？我们要完全的委身，还有对主权的要完全的信赖，也就是说我们要相信神仍然是掌权的。即使外面是一片黑暗，一片混杂，一片混乱，好像带来没有希望，但是我们怎么样完全的信赖让神来掌权，是吧？所以我们看到属灵的一个复兴并非从情绪开始的，而是要从顺服真理开始的。所以我们在这段经文里面看到耶和华并非是愤怒的去驱动，而是被神的约所唤醒，他就奋勇了起来，不是靠血气，而是对神话语的一个信心。所以这个经文 就对我们如同一枚镜子一样，能够照出我们在这个黑暗世代之中怎么样的顺从这个呼召。有时候我们处境在这样的环境里面，就像亚塔利亚掌权的年代一样，真理被压制了，是吧？我们现在看到中国的这个局势，好像真理被压制了，秩序好像也被扰乱了，信心似乎在沉睡。所以借着这样的一个环境能够复兴大家，是吧？所以我们要相信神仍然寻找像耶和耶大这样的人，在隐藏中守护这样的信约，所以在这个黑暗之中能够点亮这样的光明。所以我们要学习，我们要在我们的生命中，我们要怎么样学习？要重新立约。当信心软弱，热心冷却的时候，我们有时候对神以前对我们的呼召，我们可能会带来模糊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要起来，要回到起初与主立约的那一刻，再次来说，主啊，我愿意你所说的我去行，我愿意，是不是啊？所以我们要重新立约，不是一个仪式，而是要更新我们内心的顺服，那是一种属灵的一个醒悟，也让我们不再随从这个局势，而是要再次选择以神的话语为根基。所以在以赛亚49:8说，我与你立约，你要做我的仆人，我必赐你的力量。我们，所以我们不用怕，因为神他一定会给我们的力量，让我们重新得力。所以在我们属灵的生命里面，如果你没有立约，也没有这样的忠心，你就没有治理的权柄。因为权柄不是从人来的，而是从主立约而来的这样的信任。所以我们要怎么样？我们要忠心，要成为一个守约的人，在公开处能够带出神治理这样的一个恢复的一个状态。所以我们无论怎么样，我们面对这样的环境不要灰心哦，主啊，真的我们有时候看到，哎呀，神的家这么大，神又这么少，我们不要灰心。对着这样的一个环境，我们要守住神的应许，我相信神一定会大复兴来到，是枯骼都成为耶和华的军队。所以黑暗只是暂时的，像这个亚塔利亚，他只是暂时的抢位，但神的约绝不会失效，是吧？在马太福音24:35就，天地都要废去，但我的话总不会废去，神的话是不会废的，我们要抓住他的应许。所以我们无论是在侍奉的这样的环境，或者碰到这样的一个疾苦之中，我们不要靠热情去维护维系，而是要回到神的话语里面。我们要问问自己，我仍然是要与主这个约能够一直持守吗？我们是否真的还一直在这样的服事里面吗？所以这个立约就是意味着我们再次把自己献上，也再次把自己献上，我们就说，主啊，更新我的心，使我忠于你的话，对吧？这就是一个1-3里面，1-3里面是奉永尊旨，经历圣约，经历圣约。我们再看到4-7，4-7这段里面，又说你们当这样行，这里就说到你们当这样行，这样行就是说，祭司和利未人放安息日敬拜的1/3，要把各个守门的1/3要在王宫，1/3要在祭子门，众百姓要在耶和华殿的内院内，除了祭司和供职的利未人之外，不准别人进耶和华的殿，唯独他们可以进去，因为圣洁，因为他们圣洁。这个众百姓要遵守耶和华所吩咐的，利未人要手中各拿兵器，视为为父王，凡上入殿宇的必当致死，王出入的时候你们当跟随他。从这段的经文里面，让我们看到约阿斯还没有登基之前，耶大怎么样，为了确保复国的这样的一个复兴的一个工作，而是要在神面前怎么样，要有次序的去来洁净，去来洁净这样的事情。他怎么样？他立了一个周密的防守的一个体系，他要保护这个王，甚至他在中间怎么样去命令这些利未人和百夫长分帮守门，防止亚塔利亚的这个势力混入这个圣殿里面，是吧？会打乱神的计划，会扰乱不是打乱是会扰乱神的计划。因为魔鬼的工作，他时常会扰乱 我们的心思意念会扰乱神的工作，这个是这个魔鬼的诡计，他怕这个魔鬼的诡计会进入。所以在这段经文里，不仅是记载历史上的一个防守，更是启示我们在属灵的原则上面，当神要恢复他的国度，首先是什么呀？首先是要恢复圣殿的一个敬拜，圣殿的一个界限。所以因为如果要是圣所失守的话，那么荣耀就会被玷污。所以我们的心灵也一样啊，如果我们心灵要是被玷污了，我们怎么带着清新的心、敬畏的心、虔诚的心来到神的面前来敬拜他呢？是吧？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借着我们首先要恢复跟神的关系。所以耶和华他深深的知道，圣殿不是任何人都可以进入的地方，它是神的居所，是圣洁的地方，是圣洁的地方。所以呢，他就设立守门的人，凡不洁净的人不得入殿。这就是属灵的警醒和一个象征，你知道吧？所以我们基督徒，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我们首先主要的就是要有警醒的心，要成为一个守门的人。所以神的家必须要有人守门啊，是吧？生命必须要有人守望啊。如果你一个生命没有得到这样的守望，没有守门的话，我们门开在那里，仇敌随时可以进来的啊。好，所以这个守门在属灵上就是代表警醒与圣洁的一个防范性。防范性，所以圣殿若无人去守望，那么误会会趁机而入。他这个魔鬼撒旦，他就稍微留一点点的缝隙，他就会钻进去的，是吧？所以一个若我们看到教会没有人入过去警醒，那么世俗啊，这些骄傲啊与罪啊都会渗入进去的。生命如果没有真理的防范性，那么你的心思就会被这个世界所偷去的。我们这几天我们的肢体、我们的同工一直在分享，是不是？我们有时候被手机啊、网络啊这些等等，我们都会被它，我们都没有一个专心敬畏的心来被这些那抖音啊、这些什么那些那个视频啊，心都会被夺走。我们有时候滑这些滑来滑去，滑了几个小时都好像一下子就过去了，你祷告几分钟好像膝盖都跪不住，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样的经历，是不是？这个我们的心思都被世界偷走了。所以属灵的守门人不是那些站在台前发言的人，知道吧？你不要以为说哎呀这些传道人啊怎么样，好像完全的去巴结这些，是怎么样？是那在暗中祷告警醒代求的人，是吧？我们前几天我们的同工在中间分享，是吧？我们的祷告，我们的这个警醒代祷的人是在暗处的，他们的祷告，他们的赏赐是吧大于前面的，是吧？为什么有的人赏赐会被夺走，会没有了呢？冷淡了，软弱了，是不是？没有守住这个属灵的门户啊。所以他们不求，这些人是不求行路，却守护神同在的门哎。所以我们看到耶和耶大，他也不是在中间的行路，而是他在中间要告诉大家你们要怎么样安排的这么妥妥当当，这么的有次有序，是不是？他不是为了掌权，而是要维护神圣洁的这个殿。所以耶和耶大设立这个守门的制度，就是象征着神家中需要属灵的秩序和这个界限。守门不是排外，而是要分辨，会分辨，这个守门的人是要会分辨的。所以唯有分辨为圣，神的荣耀才能够居住在这个中间。所以我们每一位属神的儿女，我们都要成为一个守门的人，要分辨为圣，我们要会分辨真假。等一下我们会看到这个哥林多后书里面的保罗怎么样的去分辨。所以这段经文也就是我们个人属灵的一个生命的一个写照，一个生命的写照，是吧？我们每个人的心灵都是神的殿，在哥林多前书3:16里面说的，若没有守门的人，我们心中的警醒，属灵的敌人就容易怎么样？如果心中没有警醒，属灵的敌人就容易从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情绪中会诱惑我们，会侵入到我们的里面，是不是会这样子？这是我们每个人这个肉体上的一个一个 一个最大的弊病都会受到这样的一个。所以有时候仇敌并非是外来的攻击，而是我们内里的松懈，知道吧？一点的冷淡，一次的妥协，比如说我们有一次不去了，或者一点点的冷淡，有什么关系呢？所以一个无声的放任，就会让圣洁的界限逐渐的会模糊掉，会模糊掉。所以我们怎么样，我们的生命必须要设立属灵的守门，是吧？让真理做这个门锁，让祷告做门栓，你一定要记下，稍微记一下，我们要让真理做门锁，让祷告做门栓，让圣洁做门框。阿门不阿门啊？是吧？每当我们错误思想闯进来的时候，我们要问我自己，这是否合乎神的话呢？我们要这样的去问。当情绪和欲望来取代信心的时候，我们要祷告守门。箴言四章二十三节说，主啊，求你保守我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对吧？所以一个真正属灵成熟的人，不是懂得你有多少道理，而是能会分辨，能会守门，不让误会能够进入到我们的心定里面，是吧？还有一个我们工人的一个责任。所以耶和耶大在中间就是代表我们属灵的工人，首先是要首先的这个使命，不是扩张哦这个势力，哎呀我要拉拢人，你要做我的助手，我要怎么样，好像在教会里拉的音接帮接派的，这个是不对的，而是他在中间怎么样，是做守护圣洁的工作。说一个属灵的领袖，我们不要忽略这个守门，教会的秩序你就会被破坏。如果你要是忽略这个守门的工作，这个秩序就会被破坏，所以真理的一个纯真纯洁就会被稀释掉。所以我们工人有三个必要的特征，什么样必要的特征呢？属灵的分辨能力，能察觉不合真理的一个渗透，第一个。第二个是真对真理一定要有忠诚度，不随着潮流妥协我们的立场。第三个，圣所守护我们的心，以圣洁为戒，不让凡俗混入这个圣地，不要把这个凡俗世界的东西混入到我们的心庭里面。所以守门，如果你要是失职的话，仇敌就会从无形，就是宗教的一个形式，现在我们正在教会，你说复兴吗？好像看到很复兴，其实都是宗教的形式，吃喝安排，虽然会吸引很多的人，但是这些都是宗教的仪式，人情的压力或者成功的心态都会进入那里。哎呀，我们教会刚建立只有多长时间，他看啊，人数这么多进来，如果不是靠着祷告托住的话，这些人进来的都是只是外面的，是在搞搞热闹的。所以如果我们一个守门的人是忠心的，那神的同在就不会被玷污，教会就能够经历整个的复兴。所以今天我们来服侍主，我们要以祷告为门，来继续与神的连接，不给仇敌有机会，以真理为锁，让神的话成为我们判断的标准。我们要以圣洁为墙，保持分别为圣，拒绝妥协与世俗化。所以我们教会要这样子，是我们的心灵这属灵的防性啊，我们一定要建立起来。所以我们要防止世俗化、功利化、娱乐化的思想进入到神的家中，我们要防止一切的骄傲、自义、冷淡进入我们自己的心里面。这个也就是讲到四到七节，警醒守门，防止仇敌。我们再看到八到十一节这段，这里说利未人和犹太人众人都照着耶和耶大一切所吩咐的去行，各在所安息日进班出班的人，因为耶和耶大不许他们下班，即使耶和耶大并将神定所藏大卫王的枪盾牌党牌交给百夫长，又分派众民手中各拿兵器，在坛和殿那里，从殿又直到殿左，站在王子的四围。于是领王子出来，给他戴上冠冕，将律法书交给他，立他做王。耶和耶大和众子高他，众人说愿王万岁。我们在这段里面，让我们看到什么呀？ 看到耶和华大带领整个百姓在圣殿中设立了这样的一个隐秘的防范的措施。当时这个约阿斯他仅仅可能只有六七岁，是不是啊？就这样子年龄，但是他被隐藏这样的多年，如今要站在神的殿中要登基。你看到这里，我们看到下面耶和华怎么样，把这个冠冕要戴在他的头上。他被戴上冠冕的时候，就是象征着王的荣耀和一个权柄。所以你看，不但是一个冠冕就给他戴上就算了，在圣殿里，而且还怎么样，把律法书交给他，这个就是一个关键词，你知道吧？你只有这个权柄，虽然你有这样的荣耀，如果你没有神的话语，也是不对的。当时我们看到耶和华怎么样培养他，把律法书交给他，这个就是象征的一切治理必须要以神话语为标准，你知道吧？所以现在你看到英国、美国，本来这些国家都是基督教的国家，他们没有以神话语为标准啦。我昨天有一个肢体跟我接电话的时候，他说现在我们这个国家也是在当总理啊，当什么，他们都是会宣誓按守在圣经上。他们虽然按守在圣经上，有没有以真理为标准啊？有没有以神话语为标准啊？没有啊，同性恋照样合法，堕胎照样合法，是不是啊？所以真的可悲啊，没有把这个律法书接在心中啊。所以最后他就告他作王，也就代表神的警选连到他的身上，这是一场属灵意义的一个何等大的一个意义。在这个登基的仪式里面，不是政治权力的归回，而是要神主权的崇敬，知道吧？因为你有神的话语，你就会能够在中间崇敬起来。所以我们在这段里面就是让我们看到，王登基就是要赐给我们在属灵的方面，我们的主权要归回。我们生命中的约阿斯登基，就是代表让基督重新坐在我们心里的宝座上面。我们要让神基督耶稣基督要坐在我们的宝座上面。虽然我们刚才看到冠冕是象征的荣耀，那么律法书就是象征神话语的治理，所以这两者是合并的。像昨天我们姊妹说，我们是不是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如果一个人犯罪的话，你说他不悔改会带来得救的盼望吗？是不是啊？所以我们要死在神的面前，我们要知道两者是合并的，信和行是同时进行的，所以这两者是在一起的，就表明真正的权柄不是人在中间掌握，而是神话语在我们生命中居上首位。所以耶和华在这个中间，他不是在中间服立这个约阿斯，不是来建立自己的权势，而是要让神的话语重新来掌权。因为当时的以色列正处境在这个黑暗的权势、偶像的权势里面，整个信仰都破产了，你知道吧？都被破坏掉了。所以真正的复兴核心不是我做主，而是让基督做主，这个就是一个复兴的核心。所以神的子民如果只拥有这个冠冕没有律法的话，你就是说权柄有却没有方向，是吧？像我们教会的工作也一样，你权柄有啊，你在教会里你当一个责任啊，一个负责人啊，或者做个什么样，但是如果你没有神的话，你就没有方向，你知道，一点目标都没有。所以如果有律法，你如果不遵守为王的话，那么也就是说你有知识也没有生命，是不是啊？所以今天就是来告诉我们，我们一定要有一个两者合一的。如果你有知识，你只是知识，外在的教导没有生命的流露，所以我们有光明还有律法书，这就是神在中间治理的工作才会带来恢复，有荣耀有神的话，是不是啊？所以在我们这段经文里面，让我们来思想我们的生命跟谁来坐上我们的宝座呢？有时候我们都是以自我情绪老经验去创夺主的主权，就是像这个耶和华一样， 亚塔利亚一样，是不是？有时候我们以服事的名义，但是却在中间来高举自己，这正是属灵的混乱的一个根源哎。所以基督如果不在宝座上，我们生命的秩序就会崩塌掉的，就会崩塌掉的。所以我们基督徒，我们要怎么样让主做主哎？即使我们有很大的热心，但是如果你没有让主做主的话，这个不过是一个外在的。所以保罗在提醒我们说，基督要在你们心里作王，就平安。哥罗西书第三章十五节里面说的是吧，当基督在我们心中掌权的时候，生命就有秩序了，你就有方向了，你就有平安了。是多么大的一个恩典，今天真的是给我们带来我们的一个提醒。所以我们服事的焦点不是我能做什么，而是主能否在我心中做主做王。所以一个真正的工人不是取代王位，是怎么样去扶你真正的王，去扶持真正的王，不要高举自己，而是要高举基督，荣耀基督，敬重基督。这就是一个属灵领袖的一个最大的一个榜样。这个耶和耶达成为我们属灵最大的一个榜样，他不是敬你自己的地位，而是要恢复主的主权。所以一个工人是吧，真的有上大的一个责任。我就是在中间带出要高举真王，让基督在教会、在家庭、在服事中做主，要传承这个律法，凡事要以神的话语为最高的标准，不凭感觉的策略，不凭自己的感觉这样的去做这样的策略。所以我们要守护圣所，确保教会与侍奉人不被人意所篡夺，不要被这个亚塔利亚所篡夺。其实这个亚塔利亚就代表我们里面的老我旧人，就是我们的里面的罪性，你知道吧。所以服事的成功不是看我们有多被人家拥戴，哎呀这个宝贝啊，主的恩典啊，哦这个仆人怎么样啊，我们不是被多少人拥戴，是要看主是否因我们被高举，我们要看到是否主被我们所高举。所以在我们的人生中，在我们的生命中，我们也认识主作王，在思想的选择，在计划中，我们心首先要问主啊，是否是你所喜悦的呢？所以我们在服事里面，我们真的要以真理为决策，不要凭着情感或个人的意思去行事。我们要高举基督，而非个人的这样的一个体制。所以我们要以神话语为中心，来防止神的主导，用文化来创夺以基督为主的位置，是吧？我们要以神话语为中心的去治理、去结构，这个是何等的重要。这个实际上父为君王，福利真主，第十二到十五节这段，十二到十五节这段，亚塔利亚听见民奔走赞美王的声音，就到民那里，进耶和华的殿，看见王站在殿门的柱旁，百夫长和吹号的人侍立在王左右，国民都欢乐吹号，又有歌唱的和这个各样的乐器，引人唱歌在领人歌唱赞美。亚塔利亚就撕裂衣服，就喊着说，反了反了，祭司耶和耶达带管辖军兵的百夫长出来，吩咐他们说，叫他赶到帮外，凡跟随他的人必要用刀杀死，因为祭司说不可在耶和华殿里杀他，众兵就散开让他去，他就走到王宫的马门，便在那里把他杀了，你看到在这段里面，让我们看到看到了这个耶和耶达，这个亚塔利亚怎么样撕裂衣服啊，说防了防了防了防了，他怎么样，他害怕，他就说好像这样子，他以为他的政权会一直持守的，哪知道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是吧？所以这个也是一个意识的转折点，你知道吧，也是一个意识的转折，也是属灵复兴的一个光景的一个时刻，一个复兴的一个关键的时刻。这个仇敌，这个亚塔利亚，他就要被杀。我们一定要怎么样啊？我们要杀，要杀他啊！对啊，就要夸彩了。他以为自己的位置还有很多年，你知道吧？还能够掌握住啊，因为他都杀了这些王子，以为就是我的国位就能够站立得稳啊。哪知道你看这里，哇，大家一吹号，一击鼓弹琴，这个赞美的时候，哇，他吓死了，说怎么还会有一个余种，你想想看。所以在这里面你看到
当百姓欢呼敬拜的时候，那创维多年的这个恶妇啊，亚当也听见，就怒气冲天的在那里喊，是吧？他自以为自己才是合法的掌权者，你说，却不知道真正的反叛了，使他篡夺了神的主权，他不知道。这就象征了一个罪的权势，罪的权势里面是隐藏、骄傲、控制、自意、拒绝悔改。你看他的结局就是被赶出圣殿，死于门外。这就象征着罪必须要清，必须要彻底的清除，不能与圣洁共存。我们一定要把这个亚塔利亚赶出去，要把他杀在门外。好，所以今天我们真的要在主里面把我们自己里面的这些隐藏啊、骄傲啊、控制啊、质疑啊，还有拒绝悔改的心啊，这个罪恶的势力，我们要靠主得胜，把它全然的能够把它要靠着祷告的工作，是吧？我们要唱歌，我们要赞美，我们要高声的呼喊啊。所以每一次真正的表现都必须伴随着对罪的一个对付，对罪的一个清除，我们要靠着祷告，是不是啊？所以亚塔利亚不是一个人的名啊，而是一种灵性的象征，你知道吧？它是代表了篡夺神主权的，以自我为中心啊。我们这个里面的老我就能，这个自我以自我为中心很难啊。所以我们要迫切迫切的祷告啊，要把它攻下来。所以基督就，如果你把它攻下来，我们就无法让基督真正掌权在我们的宝座上面，是吧？所以我们可能外面有高举族，哎呀怎么样怎么样，但是里面的罪仍然在掌权，你知道吧？我们外面是看不出来，结果怎么样，这个敬拜的殿就会被钉了，复兴也会成为一种形式。所以耶和耶大的行动就来告诉我们，对罪的处理不能拖延，也不能妥协，也不能迁就，是吧？我们有时候都会迁就一下自己，也会妥协，哎呀我软弱，我不行，我怎么样，是吧？耶和耶大的行动就是告诉我们，对罪的处理是不能拖延，也不能妥协，也不能迁就，那么神的荣耀就不会被与罪会并存。若罪不死，恩膏就临不到，罪只要死，恩膏就临到，是不是啊？所以在我们每个人的生命中，这个亚塔利亚那种掌控欲、骄傲的心、自我辩护、不愿让神掌权的这个旧人，这个就是我们里面的亚塔利亚。他可能是被理性的外衣啊，这样子，这个他说撕裂是这个理性的外衣，有可能是藏着这个服侍中的一种动机。所以当基督要登上这个宝座的时候，亚塔利亚就在那里叫了法了，那是呢，是吧？我们今天如果把这些罪都爆出来，这个魔鬼撒旦也在那里会叫起来，防了防了，因为他知道自己要被废位了，是吧？这个撒旦知道自己无地无地位了，无权了，是不是啊？说，所以这里这个就是一个生命属灵生命的一个转折点，就是让我们愿意让救我要下台，让真王要坐上来，要让主坐上来。所以复兴的开始不是外面的热情，而是要里面真正的要决裂，我们要把这个亚塔利亚要完全的灭杀灭掉，让圣灵在我们里面对付这个罪，要洁净我们的心，不是靠着怒气，我们是要靠着十字架来审判。所以主耶稣基督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是不是啊？舍己就是要杀亚塔利亚，这个亚塔利亚就是我们自己，我们自己里面的老我旧人本性，我们要怎么样，要舍己，我们要杀掉，要背起这个十字架，不要让罪来掌权。所以我们每个工人真的对这样的工作，如果一个属灵的工人如果不面对罪，就无法带来复兴。所以一个领袖的妥协对外敌的攻击是致命的，知道吧？所以一个没有圣洁的服侍，最终只会败坏整个的一个工系统，整个系统。所以耶和耶大敢于出手，不是因着他血气而愤怒，而是因为他看见神的荣耀被篡夺啊！所以他在清理是一个属灵的清犯，也就是说到我们要治理的话是要有勇气的。所以一个属灵工人是必须具备的，也要三个条件啊：面对罪的根源，不隐世，
不要去合理化，不要去迁就。所以要复位圣洁的进行，不要让罪的势力进入到服事与教会中。所以我们要勇于实行真理，来能够怎么要付出代价，是代价，这个代价是孤单的。也我们不要向罪低头，我们不要向罪低头，我们要实行这样的真理。所以一个人的生命中，让十字架成为我们心灵的登上我们心灵的，或者我们要完全依靠它。我们天天要审查自己，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欲望，我们的一切是否在中间创夺了主的位置。所以我们要天天要在神面前要求圣灵来光照我们，除去我们里面一切人情人力啊，人为啊，人为啊，还有这些自私啊，我们都要求主来帮助我们，要洁净，让我们的这个心灵的祭坛要真正的能够让神来居住啊，我们心灵的这个这个心灵的这个宝座让神来居住。所以这里就是讲到要杀灭恶妇，绝不妥协，毫不妥协的，我们一定要赶紧杀绝，把它完全的要除掉。好，再看到下面第十六节这一节，十六节这节，耶和耶大与众民和王立约，都要做耶和华的民。你看这里，这里就是啊，当亚塔利亚被剿灭、被杀的时候啊，真王约阿斯登上了王位，是吧？那么耶和耶大就带领百姓再次在圣境中怎么样跟众民立约？这不是第一次的立约，是怎么样？却是一次重归的立约。在经历罪恶这样的混乱和王位被篡夺之后，百姓重新的焦点就在神的主权上面。所以这里耶和华他再次公开宣告说，你们要做耶和华的民，好，要做耶和华的民。在这里也就是标志着一个复兴正式的一个形成，罪被除尽，真王登位，整个全民都要归主。这个也是一个属灵的秩序，敬拜的核心是与百姓的心智都是要从，是整个百姓的心智都要重新的归到神的里面。所以一个属灵复兴的一个目标不是个人的悔改，而是整个百姓都要归回，都要悔改，都要归主。所以立约就是象征着整个全体要与神重新的一个对齐，不是按着人意的生活，不再按着环境的反应，而是同心归向神的旨意。所以立约也是一种共同的委身，也就表明众人能够承认神是我们的主，我们是他的民。这不是情感的宣誓，而是他的意志的更新，也不是口头的承认，而是生命的归属，知道吧？所以属灵的合一不是有情感去连接的，而是要有真理能够来束腰的。好，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些方面，要众民要同心，所以我们的生命一定要这样子的来成就在中间。所以我们每个人真正的一个属灵的人，我们要怎么样的能够带领全民要归主，要合为，要恢复这样的合一，是吧？所以这个就是这个十六节立约归主，众民同心。十七节，于是众民都到巴利庙，拆毁了庙，打碎堂和像，又在堂前将巴利的祭司马当杀了。我们从这个十七节这一节里面这一节里面是怎么说呢？亚塔利亚被除灭后，百姓和耶和耶大的在耶和耶大的带领之下齐心协力的去拆除这个巴利的庙，杀掉一切假祭司马当，杀掉这个假祭司马当，清除一切与偶像有关的物件。这不仅是一个政治的清理，更是一个属灵的洁净。所以我们看到耶和耶大知道，若不除去偶像的根，王做这个宝座也是无法稳定的。若不洁净圣洁的污秽，神的荣耀就不能与他们居住，是不是？所以在这里面，真的复兴是必须伴随着我们要怎么样，是一切的偶像要倒塌，一切的庙宇都要被拆毁，不是使外在的偶像迁走，而是我们内在的主权要归给我们的主。所以这个偶像并不是写那些石头啊、金像啊、庙宇啊，在今天它在我们生命中的取代了这个位置就是这个偶像。比如说地位和权力、金钱和利益、情感和欲望、自我的骄傲、宗派的主义、
与名誉的追求，这些其实都是我们心中的偶像，知道吧？藏在我们心里取代神地位的就是偶像，就是偶像。所以我们要怎么样？要拆毁一切偶像的根基，因为神的荣耀是不会与偶像同住的，是不会与偶像同住的。我们如果心里有这样的偶像，神还会住在我们里面，神就无法居住在我们的里面。所以我们要怎么样？要知道，要拆毁一切的偶像，要除尽一切的误会。18-21节，耶和耶大派光，派光看守耶和华的殿，是在祭司利未人手下。这祭司利未人是大卫分派在耶和华殿中的，照摩西律法上所写的，给耶和华献燔祭，又按大卫所定的律欢乐歌唱，且守设立守门的，把守耶和华殿的各门，无论为何事不洁净的人都不准进去。又率领百夫长和贵族与民间的官长，并国中的民，前往从耶和华殿下来，有上人进入王宫，立王坐在国位上，民国民就欢乐，合成就安静，众民就将亚塔利亚用刀杀了。你看，用刀杀了，对吧？所以我们在这段里面，让我们看到耶和耶大他派祭司立位管理这个耶和华的殿，是他们照着大卫所钉的棒子，在耶和华殿里面这样的献燔祭，欢呼唱歌，甚至把设立守门的人在耶和华殿中这样的去守定，不容这个误会的事情再进去，所以众人都高兴，都欢乐。所以我们一定要除掉这个亚塔利亚，是这个偶像整个的倒塌，是整个偶像的倒塌，来恢复大卫时代的那种敬拜的制度，敬拜的制度。所以我们要恢复我们真正的秩序的恢复，就是敬拜的回正，是百姓同心，众人都欢乐，国中就太平。平安不是来自政权的稳定，而是来自神统在的统治，是神的统在显于秩序之中。当一个属灵的秩序混乱的时候，荣耀就会退去；当秩序恢复的时候，神的荣耀就会归回。所以我们要对照自己的生命，我们要怎么样啊？我们在生命中，我们在人与神在人生命中的恢复，也要经过这样的一个重整，把我们的生命整个的重整过来。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让我们里面真正有主的这种的平安，有这种在我们心里的一个治理，我们就不怕外面有多大的风浪，是不是？所以属灵的秩序就是要让神占领我们的位置，让他来掌管我们的思想，让他治理我们的关系，也让他的圣，让他的灵来引导我们的行动。当秩序回到的这个中心，神的同在就自然会临到我们的身上。所以我们真正的一个工人的角色，也就是要让我们要与神要对齐这样的一个秩序，恢复敬拜的中心，让一切服侍的人以神为焦点，是不是？建立属灵的结构是什么？让职分各按秩序的去运作。所以维护圣洁的防线，守门守心，不让误会来进这个殿。所以这就是我们应要做的。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要恢复我们心中的秩序，让他来掌管我们的时间，还有情绪和忧心。秩序一定我们都要交在神的手中，不要凭自己去做。好，这个是讲到这个18-21节，设立秩序，欢乐同在。我们再看到哥林多后书第十章，哥林多后书第十章，这里是讲到保罗，我们从1节到2节我们先来看啊。这里讲到保罗，就是与保罗就是与你们进狱的时候是轻微的，不在你们那里的时候向你们是勇敢的，如今亲自借着基督的温柔和平劝你们。有人以为我是凭血气行事，我也以为必须用勇敢待这个人。求你们不要叫我在你们那里的时候有这样的勇敢。我们看到当保罗他说我保罗亲自这样子等等等等这样的话在中间说的时候，因为他保罗在怎么样，在写信给哥林多教会的信中这样说，以基督的温柔和平来劝你。因为他怎么样，他在前面的时候他被误解，你知道吧，他是被轻看，他没有以强硬的去回应。他明白真正的强辩不是靠血气，
而是出于圣灵的引导。所以正如那腓立比书第四章五节说的，当叫众人知道你们谦让的心足已经尽了。所以保罗在这里他是用温柔的心，不是懦弱退让，而是一种有能力的去受圣灵的约束，他是刚强的。所以这种刚强是来自顺服，如同主耶稣基督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我们看到保罗他是完全学主耶稣基督的样式所带出，而不是退缩。说温柔不是退缩，而是力量被真理去引导，被圣灵去带领的，是吧？所以在罗马书十二章十九节说，能反击的他却选择饶恕，能并驱的却选择沉默。在以赛亚五十三章七节，耶稣基督可以能并驱的，但是他选择沉默，是不是啊？所以在以弗所书四章已经说到，能发怒的却存在灵里的心，这都是属灵刚强的一个真实的表现。所以外面的强势常常会遮盖我们内心的不安，你知道，有的在外面总是定，哎，我不是这样子，我那样子，其实他是遮盖内心的不安。真正的刚强是心中有神的平安在他的里面。所以罗马书第八章十四节说，在这一切事情上，我们也顺服圣灵的引导。所以保罗知道，因为神赐给我们的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所以每一个属灵生命的成长是从学习降服而是让主来塑造开始的。所以我们的生命如果被主修剪炼净，我们就容易在服事中不会凭着血气去争辩强势的。所以当神界的误解冲突等待来磨练我们的时候，他正在塑造我们，要成为他合用的器皿，对吧？所以我们要怎么样？我们要想一想，默想一下主的样式，是吧？默想一下主的样式，他本着神的形象，却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存心顺服一直到死，其实在十字架上。这就是保罗的道路，刚强来自顺服，权柄来自谦卑。所以如果我们也这样子的来跟随，那么就不一样。所以从一节到二节是亲和的劝勉，不凭血气，那边是奉永的尊旨，哦，经历圣愿，那个一和一大，真的两边都是给我们带出是多么大的一个成就。所以保罗所活出的是一种被爱包裹的勇气，一种从十字架上而来的能力，他不是用去权柄去压制人，去征服人，而是圣灵在他内心深处的一个掌权。好，第二个是三到五节上面，因为我们虽然在血气中行事，却不凭血气行征战。我们真正的兵器本不是属血气的，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将各样的谋士、各样的狼主、认识神的那些至高之事一概攻破，一概攻破。我们从这里面就是让我们看到保罗从温柔的劝勉中转入这个属灵的一个征战里面。他知道，他也明白，跟随基督的人虽生活在这个世界，却不属于这个世界的方式，是吧？虽然外面这样的冲突不是真正的一个战场，但是真正的战场是在你的内心，在我的内心，也就是在我们的思想和意念，我们的信念的深处，你知道吧？所以他这里提醒哥林多人说，也提醒我们，若一个人在外面你得胜了，必须要先在里面得胜。所以一个属灵的增长不是凭血气的力量或者情绪的言语，而是靠神所赐的兵器、祷告、信心、真理、爱心和圣灵的能力，是吧？所以在以弗所书第六章四十一节说，要穿戴神所赐全副的军装，就能抵挡魔鬼撒旦的诡计。所以这个兵器不是用来对付别人，而是要攻破自己心中的惊雷。那些惊雷不一定是罪行，是我们死死里面所产生的骄傲的思想、自卑的声音、隐藏的恐惧、论断、控制、怀疑，是吧？凡是没有被真理光照到的思想，就都会成为我们灵里的一个营垒，你知道吧？所以保罗在这里深深的知道，他思想不是更新，而是要人要怎么样，要真正你想要得到自由的话，你就要怎么样，就像第五节里说，要讲各样的计谋、各样狼族神、认识神的那些至高
知识一概的要攻破。当真理进入我们心中的时候，谎言就会失去权势，是不是啊？你谎言再遮盖也没有用，因为真理进到我们里面，就会能够会使这个谎言会失去这个权势。所以当神的话语被信心接受的时候，我们的心里就开始会更新。这也就是我们属灵生命成长的一个方面，从外面的征定我们要转到里面的征服。我们不要外面啊争来争去，所以圣经上告诉我们怎么说，我们要少说要多听。有时我们真的听还没听清楚，嘴巴就接上来了，就躲了别人所讲的，你也不知道听到哪里。这个就是我们里面的老我旧人，所以我们要征服里面，我们要清飞，我们要少言，要多听。所以主不是心开回我们心墙，而是因为怎么样，他没办法建立他的圣殿，你知道吧？他不只是要改我们的行为，而是要光照我们的思想。骄傲要怎么样？要被谦卑取代，我们一定要被谦卑取代。自卑要被神儿女的身份去取代，我们不要说一直惧于这两个惧卑自卑里面，我们是神的儿女，所以惧怕要被信靠取代，论断要被灵敏取代，控制要被交托取代。所以一个真理真正取代真理，它会取代谎言，心里的自由灵里就会有光。所以我们要晓得吧，约翰福音第八章三十二节说，你们要晓得真理，真理是必叫你们得自由的，是不是啊？所以我在中间有一次有个牧师在中间分享，他说信徒若想在心思上得胜的话，每天你都要写三种常常攻击自己念头的这些事情要写下来，可能就是那些惧怕、自卑、怀疑。他就意思说，然后呢，你们就找到一处圣经、神的话语，用那段经文来祷告、来宣告，直到思想被更新。这不是形式，而是一场心中属灵的操练，知道吧？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从三到五节的上半节是兵器属神，兵器属神要攻破我们里面的经纶。再看到五节的下半节到六节，所以这里又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使他都顺服基督，并且我已经预备好了，等你们十分顺服的时候，要责罚那一切不顺服的人，要责罚那些不顺服的人，是吧？这里保罗的这个在这段里面，他揭示了一个属灵真正的一个核心。真正的战场，我们刚才说了，真正的战场不是外面的环境，而是里面的思想。我一直这样子看到保罗，他一直是这样的这个重点的去揭示。所以当时哥林多教会被一些自称属灵的人影响，他们怎么样拥有世俗的这种智慧和自我高举来衡量这个信仰，来批评保罗，来批评保罗说信上盈利，尽力却软弱。所以保罗回答他们说，属灵的兵器不是言语的技巧，也不是人的权势，而是真理和圣灵的能力。所以这场真正的目的不是去击败别人，而是让人的思想重新被真理夺回。我们要归回在基督的主权里面，是的，在那边耶和耶大，他是把整个的律法来律法书给这个约瑟，是不是？所以我们要把这个主权要交给主，要夺回人的心意，也就是说在这里表示人的思想原本是被世界这样的一个这个教化，被这些价值观啊，还有骄傲啊、惧怕呀、论断啊等等拦阻神的事物被挪去。所以一个当真理引导的时候，这个坚固的营垒都要被拆毁，原本是以自我去控制的，我们要重新被主所得着。所以我们要顺服基督，也就是指我们的思想、情感、意志都要降服在基督里面，不再凭感觉去反应，不再靠人的逻辑去判断，而是要让主的心成就在我们的心里面。所以保罗这里提到说，等你们顺服的时候，要责罚一切不顺服的人。这也就表明他有属灵智慧和耐心，是吧？有属灵的智慧和耐心。所以这里我们就看到五节下半节到六节是夺回心意，要顺服基督。七到九节这里说，你们是看眼前的吗？倘若有人自行是属基督的，他要怎么样？要再想想他如何属基督。 我们也是如何属基督的。主赐给我们权柄是要造就你们，并不是要败坏你们。我就是为了这权柄稍微夸口，也不至于羞愧。我说这话免得你们以为我写信我写信是要威吓你们。你看保罗是多么的宝贝，是吧？保罗在这个哥林多后书第十章中，他面对这些信徒对他权柄的一个误解，对他权柄的一个误解。所以有人是看外貌、口才、身世，是吧？自称是属基督的，轻看了保罗的那种温柔的心、温柔与谦卑的心。他们以为有影响力，他们以为有影响力，有表现才算是有权柄。但保罗在这里指出，怎么样？真正的属灵权柄不是外在的气势，而是内在的托付，不是去控制人，而是建造人。所以神所赐的权柄，目的不是毁坏，而是造就。造就就是要帮助人建立信心，要恢复生命，重新回到真理里面，像耶和耶大一样的，是像耶和耶大一样的这样的工程。所以保罗在这里的责备、劝勉、教导，表面是严厉的，是吧？表面看到真的很严厉，但是他是出于爱，是有为父为母的心肠在中间来勉励他们，是吧？他不是为了掌控人，而是为了让基督的教会被建立，生命被恢复。真正的权柄不是让人惧怕，而是要让人得益处的。所以一个属灵的领袖如果离开了这个恶，你就会容易用权柄去压制人。现在教会都是这样子，有权柄的在教会里好像就以权柄去压人了。你这样子说不行，一定要按照我的意思去做，就是人与人手人工出来的，是吧？我们这几天在学习，我们都要怎么样？要做个属灵的人，我们不要用权，用人力，用人手人力人意去做，对吧？所以他知道，保罗他知道自己是一个怎么样啊？是一个只是神的管家。说一个真正属神的工人是不求人高亢，只求能帮助人更亲近神。他所做的一切都是出于主的托付，他不会为自己去争夺这个地位，他只是为了教会的益处。所以今天神也在呼召我们学习保罗的心，在带领中我们要有真理的心，这样的去坚定，不要失去爱的温柔。在行使这个权柄的时候，不要自己去伸张，我们要为人去建造。所以在人的里面，我们在面对软弱和误解的时候，我们不是靠着威吓，我们是要靠着恩慈去引导。所以属灵的权柄不是控制而是托付，不是命令而是服侍，我们是要服侍的。当我们动机纯正的时候，我们显出就是主的爱，就能够像保罗一样，让权柄成为造就生命的工具，而不是破坏关系的一个武器。现在有些真的都变成了一种武器去攻击人。所以七到九节是权柄为了建造，不是为了拆毁，不是拆毁哦，权柄是为建，不是拆毁。所以对到那边，我们一定要怎么样？要杀灭这个恶妇，绝不妥协。对罪，我们一定不妥协。对真理，对教会的建造，我们一定要以温柔的心这样的去，不是去破坏，而是要去建造。好，我们再看到十到十一节这段说，因为有人说他的性又沉重又厉害，以致敬礼却是气貌不扬，言语粗俗。这等人当想，我们不在那里的时候，信神的言语如何，敬礼的时候行事也必如何。你看从这个十到十一节里面，保罗在这里回应哥林多人对这样的一个评价，对他的批评。所以有人说他写信的时候语气很强，但经历的时候没有气势，说话也不精彩。意思说他们怎么样看重的是外表的一个口才，却忽略了保罗真正的属灵的力量是来自于主。所以保罗说明，我在信上怎样，在形式上也是怎样，我不靠外貌、口才或者威势，而是靠主的呼召与他的同在。所以神的权柄不在于外貌、口才和气扬，而是在生命与真理的一个见证。所以真正一个属灵的力量是从里面出来的，是神与人同在所带出的能力。
外貌不起眼不代表没有权柄，对吧？
有的人长得不一定好看，但是也不代表他的权柄，是吧？
所以外在的强势也不一定代表他的生命。有的人很强势，你说他生命很丰富吗？不一定，是不是啊？所以神喜悦那心中有权柄的人，胜过外表有气势的人。所以在哥林多前书一章27节怎么说？神拣选了世上愚拙的人，叫有智慧的羞愧。所以有的人说我知识很宽阔，但是你没有生命，你是没有啊。所以这是属灵一个这个生命上，让我们学习，让神亲自来印证我们的生命，不是靠外在的包装来取信于人。所以保罗不需要用这样的姿态去赢得人的尊重，他让神的工作来说话。真正被神使用的人不用证明自己，因为神他自己会来证明他，是不是啊？在罗马书八章35节说，这有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神会来见证他，耶稣基督像在中间，神天父都为他做见证，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是吧？所以说嘛，所以我们每一次的服事要问问自己，我们传递的是主的同在呢，还是自己的表现？我们有时候在教会里面真的都想表现一下自己，是不是？这个是人的本性，所以我们要传递是主的同在。所以我们也不要追求表现的气势，而是要在暗中追求与神同在的深度。我们要在安静中祷告，要默想中要尽力隐秘的权柄，让神的荣耀取代人的光环，是不是啊？所以马太福音6:6说，你祷告的时候要进入你的内室，关上你的门，祷告在暗中的父。有的人进食，哎呀我进食，头发呢蓬蓬爽爽的，好像呢吃多了吃不多饿不死那种的样子出现在人的面前。这样子你说好像觉得自己很那个，所以这些都是错误的哦。所以要求主来帮助我们十到十一节是外貌不扬，主全人在那边呢，是立约归主，众民同心，要众民同心，我们要归主，全然的归主。我们再看到12到16节这段里面，因为我们不敢将自己和那自俊的人同列相比，他们用自己的度量自己，用自己比较自己，乃是不通达的。我们不情愿分外夸口，只要照神所量给我们的界限够到你们那里。我们并非过了自己的境界，好像够不到你们那里，因为我们找到你们那里传了基督的福音。我们不仗着别人所劳碌的分外夸口，但指望你们信心增长的时候所量给我们的界限，就可以因着你们更加展开开展，得以将福音传到你们以外的地方，并不是在别人的界限之内，借着他信诚的是夸口。好，我们从12到16节这里面，让我们知道保罗拒绝与那些自我举荐的推荐的那些假使徒比较。他知道神为每一个服事者都是划定了这个界限，他只在神所量给他的范围内，是吧？不夺他人的功劳，他不占别人的工厂，同时他也盼望哥林多的弟兄姐妹在信心上要增长，使他们能够继续能够向更远的地方去传扬福音。所以这里重点是讲出保罗不以人去衡量自己，只以神托付为准，这个就是一个很等大的一个标准，还让我们来学习。所以神给每个工人都有服事的疆界，是吧？那是他所托付给与那个分给他的守戒性的，我们都要顺服。越界了等于说好像是一种的不好，是不是啊？若有人以比较来确定价值的话，你就会陷入这个嫉妒里面，他怎么不好啊，或者他怎么样。所以这些批评或成为一个焦虑，当我知道自己是在神手中的一块拼图的时候，那就不一样了，就能在自己的这个奉献中，我们就会喜乐，我们就会安息，是吧？加拉太书6:4说，个人应当审查自己的行为，这样他所夸的就装在自己，不在别人。真正属灵的成熟，不在你地界有多广阔，而是在于你
是否忠于神给你所托付的，是不是啊？所以我们一个属灵生命的成长的一个历程里面，一个历程里面，我们要学会要守主的道，不要与人去比较。哎呀，他怎么会比我好呢？他气貌也不扬，知识也没有比我好，我还比他有知识，我还比他有文凭，我还有什么什么。哎呀，你如果不守主的道，你许多人正在所追求的更大的事工或者更高的影响力，却忽略了神要我们心在小事上忠心，哎，是不是啊？所以神不会因为我们越界而喜悦，他更看重的我们是否在他的界限中尽忠尽职尽心尽力。当我们忠心在本分里的时候，他会在他的时间中会给我们去扩张我们的境界。所以马太福音25:21说，你在不多的事上也忠心，我要派你管理许多的事。真的，我们只要尽忠尽职的去做，还要守份的去祷告，祷告心要写下神托付你现在的阶段，是不是啊？我们有什么阶段啊？我们有什么任务啊？是吧？每天要为这个事情，我们要去求主加给我们的力量，加给我们的这个忠心。我们不要去随意的去论断别人的服侍，哎呀，他怎么会比我好呢？因神在别人身上也有不同的量度，你知道吧？他们所付出的你能付吗？做个比方说，是不是啊？所以我们要忠心的去宣告，每次的服侍我们可以在神面前的默祷，我们就要求主啊，我愿在你量给我的界限中要尽忠尽职，不去比较，不去越界，也只求你讨你的欢喜，是不是啊？这个就是到界限有度，不躲人工。那边呢是拆毁偶像，我们一定要拆毁自己心中的偶像，自私自利自高，去比较，这些都要把它剪除。所以要剪除这些的误会，我们的心灵就让主登上我们这样的宝座。所以17-18节这段，当夸口的当指着主夸口，因为蒙悦纳的不是自己称许的，乃是主所称许的。我们在这段里面看到保罗在哥林多后书里面，在这个结尾的这个关键里面，他总结了整章的关于属灵权柄和服侍的态度，知道吧？所以他就引用了这个耶利米书9:24里说，夸口的却要因明白认识我而夸口。所以在耶利米书9:24这一节里面，他就引用了这一节，他指出真正的荣耀与夸口不在人的能力和攻击上，而是在于你在于怎么样，在于是否认识主、荣耀主、讨主的喜悦。所以一个当时哥林多教会中有人喜欢以外貌、口才、学识、地位来衡量使徒的价值，对吧？他们的崇高是自我的推荐，这样的一个领袖却忽略了被神呼召的一个工程。所以保罗在这里最后简短有力的就讲出了这样的一个服侍的标准，神看重的不是人的表现，而是主的认可，是吧？所以保罗不是否定努力的一个果效，而是在中间来提醒，若一切不以主为中心的服侍，你都会变成你去表现了。你表现我自己，我做的怎么样子，只想别人给你啊，你做的真好，你做的怎么样，哇，心里就美滋滋的，高高兴兴的，这就是人的本性啊。我们里面的亚塔利亚，这个亚塔利亚还没有打下来啊，还没有把它灭绝啊，这个恶妇一定要把它灭绝呀、啊。我们只想听好话，听赞美的话，是吧？所以荣耀我们都不会归主了，就变成自荣了，你知道吧？所以这里说夸口的当要指着主夸口，这句话的重点是指着主夸口，不是拒绝喜乐，也不是否定成果，而是承认一切都是在于神成就，不是在于我能够做什么。所以这种的生命，就是这种的生命的敬拜，是把人的功劳转化成对神的赞美，那是最好的。所以分别书第4:13说，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所以保罗不是夸自己能做，而是夸神的能力在他里面运行。真正属灵的夸口是把人引到主的面前，不是引来归向你自己。所以凡属神的工程，若我们心里存着怎么样，存着我的成分在里面，那你的服侍就会失去纯洁的心。
所以我们今天唯有指着主夸口，神的恩典，圣灵的能力就加倍的赐给我们，我们就会荣耀，把这个荣耀归给我们的神。所以我们看到这里说的蒙悦纳的，不是自己去推荐的，自己推荐的都是不了。所以人所求于管家的，我们都要忠心，是不是啊？乃是主所称许的，神称许我们，最终的标准就是他看透神的动静，也衡量服事的果效。所以神的掌声都很快会过去，但主的认可是永远长久的，是永远长久的。所以我们每个人都要知道，保罗他走到这一步，他不是为自己去辩护，他也不急于证明自己是否是多么的伟大，他是在安息在主的认可中，那就是属灵生命的一个高峰。所以我们每次的敬拜，我们每次的服事成功，被人称赞的时候，我们要心向神说，主啊，这一切都是你的恩典，是不是啊？我们要感恩比自夸更荣耀神，你知道吧？我们感恩神比自夸更荣耀神。所以每天要审查自己，我们每天要高举基督，我们做了什么，而且主如何能够成就这样的事情，不是我们能，而是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好，我们看到这里17到18节是执主夸口，主理称许，那边呢是设立秩序，欢乐同在。我们再看到小人，因为时间关系啊，小人我们是启示录19章的14节，小人的总题是除尽不义，警备灵粮，成主听君，一边是洁白，一边是听君，一边是洁白，一边是听君。好，我们来14节读两次啊，在天上的众君
急得白马，穿着细麻衣，又白又洁，跟随他。
在
天上的众君急得白马，穿着细麻衣，又白又洁，跟随他。
啊，好，我们从这节里面让我们看到，在天上是吧？听，这里的就是说在描述，当基督荣耀再临的时候，他不再是柔和的羔羊了，而是公义的得胜的君王。在天上有众军，也就指着跟随他的众圣徒与天师，他们骑着白马，穿着洁白的细麻衣，也就象征着圣洁、公义与得胜。听君的跟随，也就是表示圣徒与天师在基督的强人之下同心出征，他们不是靠自己的力量去增长，而是随从主的带领。所以我们今天要随着主的带领来彰显顺服与合一。洁白得胜，也就是说细麻是象征着圣徒的义与他的洁。所以我们看到这，我们要因羔羊的宝血得以洁净，因主的公义得以称义。在属灵征战中，我们要靠主完全得胜，要靠主完全得胜。所以这里这个14节就是说听君跟随洁白得胜，听君跟随洁白得胜。我们再来看这个箴言，箴言二十章，这一章里面是关乎到一个行为与品格的一个智慧，也就是提醒我们在复杂的这样的一个世界里面，我们要以敬畏神的心，能够活出分别为圣、诚实、公义、智慧、谨慎的生命来。也就是我们对世界要分别为圣，对人要忠诚，要忠信，要诚实，对事要公平，要正直，对恶一定要有制服的心。所以我们用这四个层面来学习。一到五节说，酒能使人懈慢，浓酒使人喧嚷，凡因酒错误的就无智慧。这个王的威吓如同狮子吼叫，惹动他的怒气，是自害己命，远离纷争，世人的尊荣，余万人都爱争闹。懒惰人因冬寒不肯种，到收割的时候，他必讨饭而无所得。人心怀藏谋略，好像深水，唯明哲人才能够这个吸引出来。从一到五节里面，这里就是强调人要远离一切的纷争。要远离一切的纷争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些酒啊、懒惰呀，我们不要被这些世俗的情欲所控制。酒能使人放荡放纵，是吧？争斗会带来羞耻，所以我们要真正的关键是不要让我们去效法这个世界，不要随从这样的情欲。我们在凡事上，我们要存着敬畏的心，以清醒、节制、谨慎的心去行事。在世上，我们要分别为圣。说一到五节是分别为圣，不沾染世俗。再看到 六到这个十五节，人多数说自己的仁慈，但忠信人谁能遇见呢？行为纯正的义人，他的子孙是有福的。王坐在审判的位上，以眼目驱散诸恶。谁能说我洁净了我的心，我脱净了我的罪？两样的砝码，两样的牲口，都为耶和华所憎恶。孩童的动作是清洁，是正直，是显明他的本性。能听的耳，能看的眼，都是耶和华所造的。不要入睡，免致贫穷；井要睁开，你要吃饱。买物的说不好不好，一致买去，他便自夸有金子和许多珍珠。唯有知识的嘴乃是珍贵的珍宝。谁为生日这个十五节从这里十五节我们就是看出这段指出忠信的人很稀少，所以行为纯正的一定会蒙福。用诡诈的听品和虚假的言语是神所憎恶的，所以唯有诚实正直的人才能蒙神的喜悦与人的信任。所以六到十五节是忠信纯正，追求诚实，我们一定要诚实是信仰的根基，是吧？所以忠信是信仰的根基，诚实是品格的果效。好，所以我们再看到十六到十五节二十五节这段，唯有为生人作保，就拿谁的衣服，谁为外人作保，谁就承担。以虚妄为而得的食物，人就甘甜。后来的口必充满成伤，继母都凭仇爽一点，打仗要凭字母，往来传舍的泄露密室，大张罪的不可与他结账，咒骂父母的他的灯必灭，定为漆黑和的黑暗。起初树德的长夜，终究却不为福。你不要说我要以恶报恶，要等候耶和华，他必拯救你。两样的砝码为耶和华所憎恶，诡诈的听品也为不善。人的脚步为耶和华所定，人岂能明白自己的路呢？人貌似说这是圣物，许愿之后才查问，就是自信网罗，智慧的网波上恶人用绿毒滚扎他们。所以我们从这个我刚才读了25、26了所以从这段里面讲的智慧人当然谨慎行事，不要偏袒，也不要仓促。所以神憎恶这两样的砝码，就是双重的标准，是不喜悦神凭着自己冲动或者怎么样去历史。所以公义人是按公义去判断，是行在神的道中的，是行在上的神的道中。所以从16到25节是不偏行不偏行，当破自公义自公义。所以我们要从这方面里面，要公义是义人是按公义去判断的，所以我们要防止要寻求神的公义好，我们再看到26到30节，智慧的王波上我们读了27节，说人的灵是耶和华的灯，鉴察人的心腹，王因仁慈和诚实得以保全他的国位，也因仁慈立稳。强壮乃少年人的荣耀，白发为老年人的尊荣，冰山除尽人的罪恶，折打能入人的心腹。我们从这段里面让我们看到也是就是说智慧不是知识，而是从神来的一个判断。所以我们要怎么样，我们最重要的一个关键，智慧的根是在于敬畏耶和华，圣恶的历史在于我们在神面前的行善。所以智慧引人上，26到30节，智慧引人以善胜恶。好，我们今天大小论的中心就是洁白根主，灵障圣敌。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愿主能够在中间来帮助我们。我们每个人听了主的话语，我们要回应在主的里面，我们是否像真言里面所说的，我们有否分别为圣，不当然这样的世俗，在我们的信仰上面，我们是否这样的纯正的去追求这样的诚实，不偏不离，持守神的公义呢？我们如果内心有两个砝码的话，那不合神的心意。所以我们要以善胜恶，要行在神的光中。我们每个人当要存着敬畏神的心，要在行为上面，我们在生命上面要成为主的光，能够照亮在这个黑暗的世代里面更加的能够荣耀神，来为他人祝福，像耶和耶大一样，像保罗一样，我们要怎么样的能够来引用出是给我们带来更大的恩典，也更大的祝福。所以我们每个人来祷告，从这3章1节的圣经来对照我们自己，我们是否这样子的来 来守门，来立约，来除恶，来洁净我们里面一切的偶像，使得我们的心恢复这样的敬拜的秩序。所以我们的心是否让神能够登上他在我们里面做主做王。所以我们复兴不在于热闹，而是在于束缚，不在于外貌，而是在于真理。所以我们不要说真的为自己去谋算当我们要心归向神。所以今天我们的神家或者我们的教会，我们都要归向主神的荣耀必再一次会充满到他的家。所以每个人开口，每个人打开自己的脉来开口来祷告。